位弟兄，各位姊妹，大家早安。王弟兄给我这个任务真的是还蛮紧张的。不过因为我们都表演过我们的子女啊，说要有经验应该也还不成问题，因为过去带领孩子的这个经验，虽然时代环境的变迁，但是至少在一岁到三岁这个期间啊，对孩子决定他人格非常重要的这个阶段，时代环境再怎么变迁，我们带领他的方式改变不会太大。改变大的是在后面，有个小孩子说，老爸你知道吗，我非常辛苦啊。为什么非常辛苦？我背的书包比以前你们背的重，你相信吗？我接受的诱惑，我要接受诱惑的挑战比你们高，你们相信吗？我从学校走回来，路边就有那个电动玩具的同学要我说去他家看影片的。你看我拒绝诱惑然后顺利的回到家，你看这样伟大不伟大？越大挑战是越高。但是站在一个牧养的角度来说，一到三岁你把他稳固住了以后，有神同在之后，管他以后怎么刮风下雨，他都永远可以屹立不摇。这个也就是我们王弟兄一直在强调，怎么样去在小的时候就在孩子的心目中去树立他，让他有一个及早开启他的灵，让他的灵可以接上那灵，让基督让主可以很早的就住在他的心里。我跟我们家的姊妹没有太早接触，觉得非常的惋惜，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就要鼓励大家早一点介入。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后来发现耶稣本来都跟我们在，只有我不知道而已。我们以前所读的教育，所读的心理学，一再的中间偏离，不能偏离的就是那个品格，它中间不能偏离的就是要塑造一个孩子怎么样把他的良心摆在前面，怎么让他有来自于内心回馈的直觉，可以去感受到我良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负荷。因为有良心的负荷就有品德，这个是从灵性来的。因为人基本上的本质是魂，哎，这个待会讲了，既然讲了以后待会就没有得讲了。但是你要知道魂的本身，他所接受的是有更多属于来自于身的这一部分啊，我们体的这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一个拉扯。所以其实能够让魂安住这一件事情，在身为人的角度来说，如果有神的灵的带领的时候，那个魂的安定性就会高，魂的安定性就会高，就有所谓的意志。所以在我们所有属于这个世界上面的教育，其实都针对那个魂。如果我们在小的时候，在三岁之前就有机会让他就打开的那个灵，那么他在未来的生活之中，他只要有呼求，他只要有听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他随时知道他怎么样去因应这个外界里面的诱惑跟压力。好，我到了召会，我一直跟王弟兄说，我有一个地方非常的高兴，这个高兴就是我认识到认识主耶稣是要给我们享受的，是要给我们吃喝享受。我以前没有这个感觉。那相同的这个道理，我定了这个题目啊，是有关于享受，是关于享受牧羊儿女的这个福分。如果就一般人的角度来说，怎么可能是牧羊？现在那么多人不敢生，不就是因为不敢养吗？哪一个人不希望一个晚上睡下去就可以睡到天亮，半夜还要起来喂奶？当年我跟我们家的姊妹的分工是十点以前她喂奶，十点以后换我先睡，十点以后呢我读书兼喂奶。哎，这个分工还不错。哎，现在以前不知道读圣经，现在十点以后呢，喂奶时间可以读圣经。 不过我那时候是准备高考了。好，那我今天准备的一个内容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思考。第一个思考就是希望说啊，确认啊，儿女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从这样的恩典来出发，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神人的这一个个体，所以我们怎么样从神儿人的角度，以神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儿女，我们怎么从人的立场，因为你已经有神圣的一个生活生的经验，怎么以人来配搭来回应神的这样的一个期望，然后最后呢，再来谈有一个灵魂体跟对应的关系啊，来谈我们所谓的一个牧养的原则。我们刚刚讲过，所有养育儿女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辛苦的历程，不要否认，你第一件事情要接纳他本来的历程就是辛苦的，没有一个人半夜喜欢被吵醒的，但是他会是制造你喜乐的来源。我以前碰过一位老先生，他两个孩子都在海外，然后呢就是一个人过他的生活，他没有教会生活，哎，这是一个现在就可以叫他来过教会生活，他就不会那么孤独。那我就跟他讲说，哎，小孩子离开在你的身边呢，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点点遗憾呢？他说怎么会呢，因为小孩子已经把他最可爱的时间都给你了，所有小孩子过了小学以后你怎么看都不可爱，小孩子就是小学以前哦，你怎么看都可爱。如果你更能用神的眼光来看他的话，你都会觉得每一刻都是有神机，一下子就会笑了，哦，我会第一次笑你就惊喜的要死，然后第一次会叫爸爸，哦，虽然有很多爸爸是你自己叫出来的，但是你就很高兴。哇，到了小学，哎，哦，竟然可以考100分，哦，每科都100分，所以才会有一个人叫做我爸，因为他5科都考100，哦，叫我爸哦，哎，那到了国中以后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国中以后已经进入到系统化知识学习的阶段，进入知识化学习的阶段以后，他会有一个迷失，那个迷失就是会以成绩为当唯一的目标，会以他考上什么学校为当他的目标，这个时候讲白了是残害孩子的开始。因为如果你没有尊重他的意愿跟兴趣的时候，你脑筋里是当医生的，只有想到我的孩子一定要当医生，我是会计师，我的孩子一定要当会计师，我是老师，你至少要当老师，欸，现在当老师还比较容易一点，哦，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忘掉我们实质上面是在接受神的一个托付来带领他的产业，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之中，你就要用你的意志去要求孩子顺从你为他设定的目标，这怎么可能？神已经在他的身上已经安了一个指南针，应该讲指北针才对，啊，一个指北针，他已经知道他从小在他的一个生活的历程之中，因为你的教养，因为你的带领，因为你的环境，让他对某一些事物特别的感到兴趣，而愿意在那个地方钻进去。那一个钻进去，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领域都需要有人去研究，都需要有人去关照。就好像我们说，我们大家都是一个身体，我们都是这个身体里面的肢体，在这个肢体里头互相的来供应。我女儿有一次回来跟我们分享她的一个故事，她说她上了高中一定要去改变她小的时候都参加合唱团的这个经验，她要学另外一样新的一个技能，她就去国乐社，国乐社不是国乐社啊，国乐社。那她到国乐社呢，第一个问题来了，要学什么才好，要学什么才好。如果从我们人的观点里面，我们会认为说啊，你应该学那个南鼓啊，要学琵琶，尤其是女生要学琵琶，要学那个啊。嘿，我女儿还真的是应该也是有主带在她的内心里面，她竟然跑去问那个社长说，请问我们这个团缺了什么乐器的乐手？ 后来他就变成吹唢呐的，因为所有的乐团最缺的就是叫做唢呐。他当大学以后常常被借将，虽然这是不好的，但是为了成全人家，竟然常常被借将啊到别的大学去满足他们那个乐团里面所缺的唢呐的乐手。我要说的是，热门固然好，但是每一个领域在这一个组合里头每一个部分都需要人。所以你哪里知道他学的不好呢？他学的不是需要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有神的旨意之外，我们不是要满足别人的需要吗？如果你没有别人需要你还好了，还有神，但是你多少在人的这一个环境里面你是落寞的，不是吗？好啊，所以有时候呢，从这一边也可以看得出来。那在这个议题上面，养儿育女当然是辛苦的，另外一个议题呢是要及早，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三岁之前大概父母亲非常重要的决定。其实有人做过相关的研究，一个孩子的成长，他的一个所谓的个人的这个成长的程度啊，或者是升学的一个状况，跟他父母亲的一个教养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从他父母亲的社经经验跟他的这个所谓的社会经验跟他自己的求学的历程，大概可以预测到这个孩子他未来的一个发展。所以你可以看得到父母本身的一个带领基本上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才会说教养儿童，他没有说教养成人啊，教养儿童走刚走的路啊，到老他也不偏离，到老哦。所以我们有一句话是非常传神的，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实质上从人格心理学的发展里面告诉我们，大概上小学之前你的人格的形态已经接近你成型，接近你成型这段时间谁负责？所以大学老师说小孩子大学生怎么难教，结论是高中老师没教好。高中老师说我们高中生怎么那么难教，国中老师没教好。那到了小学呢，小学老师说父母没带好。所有的错都是家长的责任，家长的负担，这一句话有没有错？当然有错啊，因为后来的环境有一些变迁，但是核心呢，那个人格里面讲的是一个核心，人格的理论告诉我们有一个核心，它是不变，它是稳定，然后呢，外头有一个典型的行为，所以你看有一些比较内向、比较外向，它有典型的行为，但是在上面还有角色行为，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角色，那不同的角色行为展现出来，你看到的只有那个角色行为，你没有看，你看不到他那个人格。那个人格是怎么来？是从小的时候父母亲怎么对待他所形成的，你知道吗？小孩子刚出生，他最重要的目标是什么？吃。为什么要吃？因为他不吃就没办法活，所以他最大的一个本能就是吸吮。那这个吸吮哈，还不止这样啊，到两三岁以后看到什么都要抓的，也是用嘴巴，用什么都是用嘴巴来品尝的。后来才慢慢的我们教他才慢慢来用认识的，然后用了解的这个方式。所以你知道在那么小的那个阶段里面，他有他生存上面的这样的一个议题，而在这样的一个议题里头，你父母亲对他的态度是多么的重要。所有这个人后来长大之后对人是不是信任，他所反映的就是父母亲怎么对他。父母亲他哭了，大人就出现了，他饿了，奶奶就来了。这个两三岁的这个过程之中都有人的这个陪伴，他知道他是尊贵的，他知道他是重要的，他所谓的自我肯定在很小的时候就存在。所以那个三岁之前其实已经决定了一个我们所谓内在核心人格里面所需要的。在接下来七岁之前，良好生活习惯的建立太重要，如果没有良好生活习惯的一个建立呢，你很难有所谓的因应外界社会要求的典型的行为出来。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边可以看得到，七岁之前 如果我们多愿意花一点点时间来跟他们陪着他们，来跟他们一起来成长，那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也跟着成长。那我们儿女是神的产业，这个刚刚我们在大会堂里面呢已经提过，儿女呢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啊。我也看过耶和华是所赐的产业这一句话，其实还有一个是，其实呢在希伯来文的原文并没有所赐的这三个字，是翻译圣经的人呢为了让人来读懂才加上去的，所以原文应该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好咯，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那他交给你是什么？把他的产业托付给你来管理，来养成。所以这个时候来了，为什么身为父母是一个天职？如果你知道你身为一个父母是一个天职，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一件事，在这个天职里头，他希望你能够透过你去把这一个跟神之间的关系在及早就能够建立起来，当作神传递他的一个爱到这个孩子身上的一个很重要的管道。在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在约翰福音的这一个彼得啊，耶稣问三次彼得说，你爱我吗？也有人说，为什么耶稣会问彼得说你爱我问三次吗？因为本来耶稣就告诉他说在他遭遇这一个捆绑的时候这个彼得呢会鸡叫以先啊，三次不认主啊。结果呢彼得很自信的说，怎么可能，我跟主同死也不会不认你。结果后来呢他天然的人，他自己认为他的意志很坚定的，结果失败了，神让他失败了。让他失败是要让他去知道不能完全的靠你自己啊。在这个过程之中，后来呢这是耶稣从死人中复活之后第三次来面对这个门徒。那面对门徒的时候，他又看到因为彼得他三次不认主，然后最后呢跟耶稣四眼相对的时候，虽然耶稣没有责备的意思，但是彼得呢就转到旁边去哭了。为什么转到旁边去哭？因为他很懊悔，没有坚持自己的意志，因为他终于知道他是软弱的，所以在那个过程之中才会竟然不认主啊。所以他即使先前讲的我即使跟主一起死我也会认主啊，这件事情他竟然爽了，所以他很懊悔。好，那也有人说，所以呢耶稣才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好，那他问爱我吗，彼得当然是爱他，爱他之后耶稣对他说了三次，第一次说那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跟他说你要牧养我的羊，第三次说你要喂养我的羊。有人说他刚好代表的是小的还有年轻的还有老的但是不管，从这个故事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教养上面有一个议题是可以看的。那么父母呢，做父母是神所赐的恩典，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为什么耶稣要问彼得说你爱我吗，是要在提醒彼得要能够再确认我们真的爱主。神把他的产业托付给你，是要让你更加确认你愿意接受这个天职，因为是这个天职，所以你应该要更加的爱主啊。为什么要更加的爱主？因为养儿育女是辛苦的，养儿育女是真的是一个负担。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是神人，我们是人神，所以我们基本上要当一个是一个几代的功能。当你有这样的一些不顺畅的时候，养儿育女遭遇到的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记有神跟你同在。这个时候 你的几代功能要出来，随时在仰望主，让神丰富的生命跟爱能够传递到我们儿女的一个身上。同时有人说你一辈子可以当三次的爷爷奶奶啊，不，三次的过三次的儿童。第一次的儿童是爸爸妈妈帮你准备的童年，第二次呢是谁？是妈妈想要过她自己的童年的那个童年。那第三次呢是什么？是真真正正属于享受的童年，因为你已经不会在意了，你就是照着孩子所喜欢的再去喜欢。因此第一次的童年其实是父母亲的童年，第二次的童年你已经满足了，你回忆你想要的童年了，只有第三次才能够真正。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这在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其实陪伴跟牧养儿童，它是一个重新成长跟建造的机会。如果没有养儿育女，他其实不能知道我们过去在小的时候是给父母亲带来那么大的负担，给他们造成这么大的为难，但是他们都承担了，我们应该怎么样以感恩的心啊，再来去做一些回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程。神是有旨意在你身上的，虽然很艰苦，虽然很辛苦，但是他要你能够透过那一个机会才回到你的身上，知道神在你身上所给予的美意。那最后一个就是刚刚我们在大会堂所说的，神要透过我们去实现扩增神国的旨意，把我们的子女养成，而且要长大成人，要成为一个我们跟我们一样有耶稣当依靠的人，来扩张我们啊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第三点，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说，如果从基督从神降卑为人呢，是神而人，而我们蒙拣选而得救赎，就成为有神性生命的人，是神而人。这一件事情在我们的信仰之中是被我们接受的，我们一定要把它当作我们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变成说，我在教养的身上我不是孤单的，神永远跟你同在。所以这你要把这两个东西合在一起来对待我们的孩子，才是属于说是那一个接受神的产业，然后呢由你啊来去来服侍他们。在这个过程我们会知道，我们如果以神的眼光来看待儿子是多么的重要。因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俗的环境里面，我们所排的顺序跟真真正正在我们从神的角度的那个顺序是恰恰相反的。在人间所珍视的，其实在神国里面是最不重要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可爱的，都是有他的能力跟条件的，所以才叫做天资嘛，是天资啊，是不是？好啊，那你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就知道说我们要以神的一个眼光来看待我们儿女。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调皮的孩子你应该感到好高兴哦，所以你常常要到学校去报道，因为又有家长去跟那个又有同学去跟老师告状了，你应该高兴。为什么要高兴？至少他不是躺在家里没有办法出门的。更重要的是他有一些看法，他把他的一些想法拿来试验，但是他拿来试验的过程之中忘了人家的存在，结果呢他就在这个机会里面伤害了别人。不过还好伤害的不大，这个时候他可以得到多一层的教育，所以他会比别人更知道规范在哪里，范围在哪里。他也更知道创意很重要，但是规矩更重要，纪律才有办法在那个纪律的范围之内，我们的创意才能够更加的有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哎，小孩子犯错不是坏事，一定有神的美意在里面，你一定要去看怎么样鼓励他从中间找到好的留下来，把不好的去掉， 这个东西就我们的角度来说，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跟学习，因为你想把它去掉的，可能就是你表现的，就是刚刚在会堂大会堂所说的。如果这样，关键就来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个观点就来了。其实上帝要借着你来喂养他的产业的时候，也是要来造就你，也就是说你也必须随时的去反省，让你可以更加的走向圣别的这一条路。否则你所讲的跟你所做的还有小孩子所听到所看到的不一样，所有的不一致就会产生混淆。你知道在管教里面的不一致有很多的不一致啊，其中一种不一致叫做爸爸的管教方式跟妈妈的管教方式不一致，小孩子不知道听谁的，父母亲做出来的跟他讲的不一致，他不知道要信看到的还是信那个讲的。好，所以千千万万要记得一致非常的重要，合一。所以我听到那个合一我也很有感触，很感动。其实就是嘛，就是那个你那个一致如果没有到的时候，你会知道如果有一个人讲话讲的让你非常的佩服，但是你跟他生活久了之后你会唾弃他，因为你会知道哦，原来他也会放屁，原来他也会那个这个不遮掩就剔牙齿。好啊，那你就会知道说哎，实际上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们是应该有更多的来理解到神的美意。这个也是大家所知道的约翰福音里面的耶稣跟他门徒的对话。我们很容易就像门徒这个样子啊，我们会站在一个善恶知识树的这个立场，我们常常会去论对错，我们常常会去论这是谁犯了罪，我们常常去问为什么。所有的事情只要问到为什么，只有一个答案，你回家你自己的问题你问看看，那个答案就是主知道，神知道。所有的答案有表面的有内层的，有一些你可能连你自己都没有觉察的，那你怎么可以知道你知道的就是原因呢？所以不要追究原因啊，我们要的是怎么样去传输那个爱啊，不要一天到晚在那边问老师这个怎么这样教那个怎么这样教，我们要传输给孩子的是你应该知道的是什么。尤其老师有时候很多的那一个他自己的一个行为他也不在完全自己的掌握里面，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如此啊。所以你把它当作老师不可能是神的，因为神只有一位嘛，啊，我们都不可能嘛，所以你也要体谅那个老师，他真的是很有压力的。有一次我的儿子，不，有一次我的女儿又，哎，我比较偏爱女儿哈。有一次我的女儿，她回到家里面就谈了一个她跟老师的不愉快。那个老师骂他骂得非常的惨，骂到整班都哭，非常的严重。然后呢我在猜想如果是别的父母亲可能就跳去了哦，然后呢就找了一票人去跟老师理论了，你为什么这样侮辱我儿子的人格，为什么把整个班级呢这个弄得大家哭成一团。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吗？我儿子本来答应那个老师，因为我小朋友他在小学的那一段期间从三年级到国中都在学合唱团，所以他对合唱啊他的谱就有一百多个那个套谱啊。那他答应音乐老师要去参加合唱团，但是他后来觉得他应该要学一样新的东西，所以后来回去又跟老师说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参加合唱团。结果那个老师暴怒啊，就说你这做人怎么可以这么没信用，你做人怎么可以这么不讲信用，你本来是答应我要一起来带这一个班级的合唱吗，还请你去挑要唱哪一首歌吗，你怎么可以这么不守信用，以后怎么做人哦，把我女儿骂的要死。后来一回到家我跟我女儿她一边哭啊一边讲，我就问她说哎，老师是不是平常就这么会很大的这个暴怒，他说不会的，欸，虽然有时候常常会挑衅，但是还不至于这么样的夸张。啊，我就问他，欸，你觉得他是怎么回事啊？他说，因为我跟他讲啊，说本来要去那个，所以可能是老师顿失依靠。 因为他们的老师，因为老师要轮流带每一年的合唱团去参加合唱比赛。那我说，如果是你，你会不会生气？我说我可能也会生气啊，但是我不至于那么生气啊。我说好啊，以后如果你可以当老师，请你不要那么生气。但是老师一定有他的一个想法跟用心，所以你要想老师为什么有这样，因为他想把这个班级带好啊。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来帮老师？有啊，就是真的合唱团在要比赛之前可以一起去带啊。我说那很好啊，那你回去赶快去跟你的老师讲，说很不好意思让老师这么生气，但是如果老师这边有需要，真的在参加合唱快到比赛的时候，我都可以来帮忙。然后他们老师当然就会稍微释怀，但是重点是我觉得对我的女儿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学习。请问你有办法保证你以后的老板不会像这个老师吗？但是他提前学习了，虽然后来他去工作也遭遇到这样的老板。但是至少他知道我怎么自处，我怎么让自己在这个环境之中也能够存活下来，不会甩一甩头说老子不干了，不是小子不干了，可以吧？好，那我觉得你总要有一个生存之道，因此真的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看，不要只有用那两个论啊，对啊错啊，是啊老师生气不对啊，啊你每一次讲老师生气不对，你每一次就去跟他谈，我跟你讲没有老师可以当，保证没有老师可以当，你一定也要站在老师的立场去想，其实他也有他的苦衷跟他对孩子的一些期待，那我们也要顺着那一个态势去协助这个孩子，去了解他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境，然后呢来了解。因此只要碰到不好的，你就要想到啊，耶稣所说的不是他父母犯的罪，乃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作为。太有力量了，太有力量了，神所有给你遭遇的横难，所有给你的一个困扰，通通是要显现他神的一个作为。哎，这个就有一个问题了，自己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那我怎么坚持下去嘛？我有一天忽然间觉悟到，因为我们想到要坚持就是要咬牙切齿，就我气到不是要咬牙切齿，然后你今天不顺明天还要过日子嘛，然后你要坚持下去，是不是你每一天都咬着牙齿这样走？不是嘛？我后来领悟了什么叫坚持，是每天像神一样，每天给你一个全新的一天，所以你每天就要从欢喜开始，然后呢每天要吃要喝要拉，这个每天如常的过你的生活就叫医治。哎，原来这么简单呢，那为什么会你没有办法这样做？你跟自己过不去啊，是你跟自己过不去，那本来这个神帮你造的一个环境本来就不是这样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神的作为是非常的有力量的，而且也会是给我们更多的一些亮光。尼禄生弟兄有说过，人是用两种独立的纸造的，一个是灵，一个是身体，灵入到了土壳的体以后才会生出魂，完全正确嘛，因为我们读心理学都知道，自我它不会出生就有了，慢慢到了两三岁才会有自我的产生嘛。好，那因为灵是无法直接管理身体的，所以必须依赖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就是魂，它是在灵跟体之间接触的时候所生出来的，所以也要看重一下人的情感、人的认知还有人的意志。因为尼托生弟兄也提到灵魂体，这个体的这个灵的部分呢，是代表了我们认知、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这完全是我们人格的一个内涵。所以他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教育，基本不定的、基本不变的中心是以基督当作我们的价值，活 但是呢，在做法上面一定要去灵活我们魂里面的思想、情感跟作为，而且你也要从，因为你是人，不要忘记啊，你也要从情感、认知跟意志这三件事给自己重造的机会。你要给孩子这一些建造，但是你也要借这个机会去重造，不要去忽略到这一环，因为这一环本身是你跟整个一个所谓的社会化，跟整个社会连结里面非常重要的，也是你能够去满足你所需要或者是发展你的潜能所必要的基本条件。灵魂体它是搭起来的，你不可能要灵然后没有体就不可能有灵。哎，有了，哎，在天上那个是最后阶段啊，但是当你还脚踏在这个土地上面，你不要忘了它是堆积起来的，而且要体然后魂健壮了以后，那个灵才会更健壮。如果你的灵很健壮，你没有那个身体，只能躺在那里呼喊主耶稣。那如果你的魂不够健壮，其实你是不可能那么坚定的把主当作你中心的，因为那个魂才是我们所谓的，为什么我们非常心理学非常的强调那个强化自我的那个功能，是因为它可以很清楚的强化魂的自我功能，没有错哦，因为我是在灵呼应那个灵的原则之下去强壮我的魂哦，让我的魂更把灵拿来当作我一个指北针，我已经改过来了，指北针。好，啊，因此呢，我们从这里面也可以看得到，虽然养儿育女的这样的一个啊观点非常多，听都听不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观点还是在我们怎么样，这个在主里面呢，用生命树的观点，学着用生命树的观点去看待孩子。不要只有用对跟错，你一定要从一个爱的角度出发里面去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为了让主的爱能够顺畅的传递到儿女的身上，需要在不变的经纶中对思想、情感、意志等魂的成分有更多的认识。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教会出的书里头其实有蛮大的一部分也都已牵扯到了魂的那一个部分的建造，只是在我在读里面有一个感觉，好像比较不容易把它写得那么清楚。为什么？因为它都是在灵的引导之下的那个魂，所以没有特别去标。但是各位不要忘了，它其实是存在。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也是要去重视心理学，也就是要重视怎么去真的了解那个人的那个部分了。我们在互动中才有办法很明确的在跟他们有一个所谓的交通啊。好，那这个是最后一张 PowerPoint 要去表达的是说，这个大家都知道 Maslow 的那一个需求的层次，他把一个人从小到大可以这样分，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隶属、自尊、自我实现，后来有一个都加了一个超越哈。那其实你看这一些没错哦，从最小的时候是满足生理需求，然后要有安全感，开始会认小孩子会开始认父母亲了，其实它也是一种安全了，安全的保障。那再接下来爱，例如他家庭要有温暖呢，尤其是到了学校，从幼儿园到学校就进入到那个阶段里面去，他要被团体所接受，他需要有一个归属感，然后呢他养成他对自己的一个认识跟自尊，最后能够去达到他的一些潜能的一个开发跟实现。其实你给他看一看，他基本上是对应这个匮乏需求，是说我饿了以后才有需要嘛，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存，这一件事情永远都存在。这个为什么说那个体不可能被你灭掉的？我们讲体被灭掉的是什么？是肉体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啊，今生的骄傲，那一个体嘛，对不对？但那个体不是真正的体，那个体是已经有撒旦在里面的体啊。所以你要知道，原本的体它就是为了生存，所以你也要干净自己，要健康，你要干净自己心里面呢，也是情绪上面是稳定的。我最近看了一个报道，我们过去讲说你只有懂 IQ 是不行的，你要懂 EQ， 现在只有懂 EQ 不行，现在已经有 EQ 2.0， 它叫做这我讲真的，它叫做心理的强度，或者是叫做我们说心理素质， 为什么呢？因为情绪只是一个表面，它就像我们刚刚，其实那一句话里面已经含挂了那个魂的强壮在里面。那我们来看，在网上呢，它是以关系为主，没有一个人的自我成长不是来自于群体，而且也只有透过群体的回馈，他才慢慢建立自己的自尊，才慢慢建立自己的所谓的自我概念，他终于认识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啊，最后才会进入到我们意义的这个需求跟追寻里面。如果我们体会了这样子的一个关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小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小的时候，他确实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一条路叫做陪伴。你说你嘴巴讲关心都没用，你唯一用你的身体力行就是去陪伴他。不过你可以加上今天在大会堂说的，当你陪伴的时候可以讲圣经的故事给他听，当你没有办法没有空陪伴他的时候，你也可以透过有声书啊的圣经给他听。那你知道哦，我前不久认识了一个民间的团体，这个民间的团体呢，他们做一件事，他做什么事呢？他专门去给医生开研习会，教医生认识所谓的亲子共读这一件事。亲子共读啊，你会问我说啊，这么小的孩子能够共读吗？可以，甚至有人出那个书是用咬也咬不破的塑胶的。好，但是他很小，因为小孩子两三岁他抓了就会往嘴巴嘛，所以他们也有考虑到这一些，然后用一些消毒了之后他还是可以再用。那从小就可以跟着他一起去读，只是你要及早的开拓他的灵的话，你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所谓的啊这一个圣经里面的这一些信息跟故事啊，是一个非常值得的。所以从这个表里面我们会看得到，这个是妈妈怀孕的阶段是一体的，出生以后就跳出来了，这一跳出来这一个阶段里面，你再怎么讲它是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在这个密切的关系里面，其实是小孩子有一个冲动，他会做就不会只有躺而已，他会走了他就不会希望自己只是坐在那边，他就会一直往前走。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它是一个所谓的自然朝向正向发展的历程。那个历程里面是要我们给它环境的，但是在这边呢，它的曲线是往上，父母亲可能是一致，但是它往上，因为它有不断的想要发展的历程。那这个阶段里面到了它会走路，你就会发现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透过这一个幼儿园的关系啊，所以你开始因为工作的关系也会有下来的状态，这个时候就要开始讲关系的品质而不是关系的时间。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一定要讲关系的时间跟关系的品质。如果你愿意在那几年花时间，那你往后可以省下好多时间，就把它完全交给神就好。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政府里头会有一个所谓的育婴假，现在也有很多的父母亲愿意把那个时间留下来来陪伴的这些小孩子，就一个历程来说这是一个必然。最后我要从这边告诉来这个体会来说，第一个，小孩子有不同的一个阶段，有不同的需要，还有不同的目标，亲子关系会随着改变。所以你现在跟孩子是连在一起的，没话讲，还很小，等到他上了小学以后，对不起，你一定要放手，不要当直升机父母。为什么会有直升机父母这个词出来？就是因为本来就应该有空间给他自己成长的，结果呢，你还是一样老样子，把他当婴幼儿一样的在看待，结果呢，他就长不大。我的女儿去唱合唱团，她还要带一个学长，就是她三四年级带一个五年级的坐车去合唱团。因为他妈妈不敢让他去坐车，自己去合唱团。好啊，你如果上了小学之后，你还是一样要当直升机父母，然后每天都接送，那你还要期待他有一个独立的人格，大概是相当难。那个是需要有一个放手的 这样子的一些过程。那阶段性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考。那第二个呢，要看重并着力促进孩子灵魂体健壮前忍调和，灵魂体哦，所以及早的能够让小孩子有机会来接触主耶稣，绝对是一个好事啊。那么也是未来我们放手的唯一的依靠。第三个，借着圣经的一个教导，还有行出神圣生命的果实，及早开启孩子的灵性，让魂呢能在神的诠释下让全人蒙造就，这是我刚刚所说的。那最后面我要讲的幼儿，就是我讲的那个生存的阶段，所有这个孩子的对别人的信任感大概来自于那个阶段里头。还有随着孩子的增长，我们也需要去了解你本来是他很重要的重要人物，但是哦，等到你上了小孩子上了小幼儿园小学以后，拍谁你第二位，那个时候老师最重要。所以你要强化老师，你跟老师连结，对孩子才是教育。你不要在他的面前攻击老师，因为他那个老师已经取代你原来的位置了，你知道吗？这个很重要，非常重要。所以你要常常跟老师聊啊，然后呢你们是联合一起来面对这个孩子的。然后你知道到了小孩子上了国中以后，还谁你变第三位了因为第一位叫朋友叫同学，第二位叫老师啊，你是第三位。不要生气，小孩子所有的甜美早就给你了你应该早就应该放手了。好，这个议题呢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真的太照顾孩子了，所以在我他真的需要有空间去施展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反而把他缩得太紧，让他没有办法真正的啊展翅高飞啊，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但是不管如何啊，我们从这一边也可以看得到，身为父母基本上是神产业的受托者，所以我们呢要相信神会让我们成为父母，一定有他的一个美好的旨意啊。至少呢要让我们为了能够支取神圣三一生命的丰富，好供应牧养儿女，而能够更加的爱神，养儿育女可以更加爱神，好不好？那要看你要不要随时开启你的心胸去仰望神。好啊，我们得相信神在我们儿女的身上自有他完美的计划。我们牧养儿女在主里以生命关爱生命，那么照顾陪伴管教之外，只需留意提供一个能够让孩子能够彰显神所赋予他的能力，能够去展现能够去张扬出来的环境跟条件。至于他往哪里去啊，神自然会安排，你要的是提供那一个可以滋养的环境。好，那最后李长寿弟兄说，我们要过一种享受恩典的生活。我们养儿育女其实是真的是还蛮恩典的，虽然我们现在离我们教养我们的孩子的时间已经二三十年，其实是还蛮甜蜜的啊。这真的是一个恩典的生活，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已，也是为了乃是为了使神喜悦。用李长寿弟兄的话来跟大家一起来思考勉励，谢谢。
你也要谢谢杨弟兄，你也谢谢这位弟兄啊，帮我们录影啊，很重要。我突然想到，我不知道有没有录音啊？因为啊，那太好了，因为我们在这个交通里面，这个虽然内容算是很丰富，但还是需要我们回去好好再看一看，要在你面前有祷告追求。我就最后提出两点，就是说。我们弟兄给我们交通很好，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座的父母，你要早一点信主，早一点带领儿童也来祷告主啊。这个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说到，这个新约有一个大的使徒叫保罗，但是在保罗他非常有智慧，能力也非常好，但是谁能接续他呢？我们想不到，是一个小比较弱小的提摩太，他身体也不太好，但是保罗说提摩太能够接续，原因在哪里？他说我深信那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离基心里的那个信也在你的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做父母儿女做爹奶的，我们要把对基督的信传输给孩子。所以在这里我就写这一句话啊，我们必须要带领儿女呢学习认识主，信靠主， 当然我们弟兄在这个教育的观点对我们非常好的提醒，那么但我们也需要鼓励在座的哈，要带儿女信主。那你知道带儿女信主绝对不能勉强他说啊，你信耶稣你受浸我就给你什么大奖品，这个就错误的。我们不是用这种方式，我们是为他祷告，主会引导他，也给我们有智慧，不要逼迫人信主，为他祷告啊。最后第二个点就是啊，我们自己要学习做一个属灵的父母，就是什么事情要感谢主，依靠主啊。那最后呢，我跟你讲，我这个人啊，只有一个，就是对主很愿意摆上，但是主给我一个非常好的帮手，就是我的姊妹妻子，她会教育。我常常有时候就是要帮儿女啊。有一次我女儿读大学，这个飞机票那时候买不了，我说哎，干脆我们开车上去接。我只能说你这个简直是想他太奇怪。所以啊，有的时候我们要配搭，要一致嘛，知道？不要怪你那一半不好，不要怪你那一半不跟你合作。我们要说主，感谢你给我这一半啊，要为你的弟兄、为你的妻子、为你的姊妹感谢主。两个人在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两个人在一起的唯一的就是要祷告，千万不要怪另外一半。好，最后五分钟交给俊杰，好吧？
那我们今天啊，这个盼望有个总结，就是说弟兄姊妹们哈，我们要享受这个我们牧养儿女的福分啊，特别是弟兄们哈，那。这个我觉得说我姊妹是很伟大哈，我这个之前呢那我通常都是我姊妹在带小孩，我都没有什么哈。我记得我们家老二哈，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两个多月了哈，我说这个是哪位啊，是我的女儿啊，感谢主哈啊。后来呢，有一次啊，我参加我们教会的这样子儿童的聚集啊，我就深刻体会说哈，这个儿女不是只有姊妹的这一面哈，弟兄这一面也需要哈。因为我就说奇怪，一家人哈，我说谁要跟爸爸做，谁要跟妈妈做，结果两个都跟妈妈。所以说哦，这个再不培养以后事态严重啊，到时候一家就只有我一个人了哈。后来哦，这个我们家开悠悠牌，所以这是我最重要的聚会哈，我一定在哈啊，儿童牌啊，我一定在哈，风雨无阻哈，我就在那里负责管秩序、发糖果哈，感谢主。后来慢慢有人愿意跟我做啊，我们要这个，就像杨弟兄讲的，我们这个儿女在这个国小期间啊，甚至幼儿的时候。不仅是妈妈要陪，爸爸也要陪哈，感谢主。那有句话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啊，但是尼托生弟兄说，天下尽是哈，
尽都是
哈，不是的父母哈。所以我们要那都需要来学习怎么做父母亲，大家阿们嘛哈。我们这是很谦卑啊，要来学习做父母亲。我们放下我们儿童的最后的近期的活动行动哈，来放下。好，感谢主。好，这个有了哈，我们在最后，好有啊，这都是我们今天交通的啊，这个我们都会放在网络上哈，给大家提供给大家。好，最后一页。好，我们刚才王弟兄说这个小五六的受浸聚会，我们在4月21号就在这个场地，我们会在这里，我们也会请父母亲一起来陪同啊，我们要很慎重的看这件事情哈。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小孩子小时候就说啊，那个洗个澡哈换个衣服洗个澡哈，这个我们还是需要，我们有受浸的手册，我们这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已经发到各个小区哈，就小五六的家长，我们盼望小五六的家长我们能够陪伴他们哈，能够有一些的认识，也看见啊接受救恩的宝贵啊。然后呢4月21号我们哈会请父母亲来，我们哈请他们来，他们有一点的分享，然后呢我们照个全家的合照啊，感谢这一张照片啊是非常值得纪念的啊。 好，我们不要看轻这件事情，我们需要很慎重的看我们儿女的救恩哈。然后呢，第二呢，就是6月29号到30号，我们全台南十几个会所，我们都十个大区，我们都会有儿童品格园。好，我们可以鼓励尽量邀人来参加。好，我们也盼望各位在座的各位能够一同的配搭，好不好？我们盼望我们能够把最上好的给我们的儿女啊。然后呢，很好记啊，这个468哈，8月10号我们哈有儿童家的成全。我们每一次都盼望我们利用寒暑假，成群弟兄回来的时候，我们都会安排一个周六早上的时间哈，特别给他啊，请他能够为我们交通怎么样啊，在主里面做父母亲。他已过那一次呢，他给我们交通啊，鼓励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这半年在操练，就是建立家中牧养的生活。我们在我们的教会网站上也有这个牧养的操练表。那如果你每一周能够至少陪儿女一次有家聚会的实行啊，那3个月啊满10周，教会还会颁发牧养奖给你。感谢主，但是现在收的操练表很少啊。哦，我们再次呼吁哈，我们盼望能够鼓励弟兄姊妹们哈，尽量操练。不知道怎么操练的话，更要操练哈。那8月10号，我们这些都会有通缉发到各个小区，盼望弟兄姊妹们能够为这个都有祷告。阿们啊，实在是能够和弟兄姊妹们、和服侍者，甚至和学校老师能够一同的配合服侍我们的儿女哈。阿们，好，那我们这个。